撒母耳记下第十六章，这章就是洗巴谎言啊，骗大卫。大卫遭难的时候，有不同的人来找大卫，来看大卫，来送礼，来帮助。但是有的是好的，有的是不好的，有的是骗局，有的是讨好，有的是投机。我们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投机分子，就是洗巴。第十六章，大卫刚过山顶，就见到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啊，拉着驴，拉着备好了的两匹驴，驴上驮着200面饼啊，还有100葡萄饼，还有100夏天的果饼啊，一皮带酒，这么多的东西迎接大卫。王就问洗巴了，说你带这些个来是什么意思呢？洗巴说，驴是给王的眷属家眷呢骑的啊，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，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之人喝的。王就问他了，那么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？啊，这个问的对呀，是不是？你不是伺候米非伯设的吗？这儿子上哪里去了呢？洗巴回答王说，他仍在耶路撒冷，因为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啊，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。这是造谣啊，这根本没这种事，是吧？王就对洗巴说了，所以大卫怎么邻里怎么会这么糊涂呢？怎么听信这些个谗言呢？说王就对洗巴说了，凡是米非波设的啊，都归你啊。那你是个忠臣了，是不是？你看他这么坏。洗巴就说了，我叩拜我主我王，愿我在你眼前啊蒙恩，是吧？骗局，是不是？许多人呢、啊，真是好话说尽，真是甜言蜜语，是虚晃的，是吧？实在他便宜了一时，偏信偏听啊，这是大卫没有查问清楚啊，就答应，就马上就给他了啊。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啊，真是要注意啊，不能够轻易啊就是做决定。大卫没有好好的看透，也没有留心的问一问，你要了解一下，了解都没了解，马上就答应，马上就给了他的什么啊，让他跟这个什么啊，让他得到了米非波设所有的都给了他了。所以这次一时占了便宜啊，这一个洗巴，实际这洗巴说明是一个不诚实的人，是骗什么呀啊，完全是一个骗局，是吧？投机分子啊，投机讨好。啊，结果呢，就是说他是出卖主人，恶意毁谤，对不对？啊，投机讨好，啊，投机分子啊，讨好，是吧？出卖了，哄骗了主人，恶意的毁谤他，自己一时得利，只不过一时得利而已。是吧？作为大卫来讲，应该好好的了解，没有了解清楚。是吧？这是一个人，底下就四美了，是吧？大卫王就到了巴户林，啊，见有一个人出来，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，叫做四美。他一面走一面骂，一面的咒骂，又拿着石头啊砍大卫和大卫的臣仆，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。四美就骂大卫，你看说什么，你这个流人血的啊坏人呐 啊去吧去吧，你流扫罗全家的血，你接续他做王，耶和华把这个罪归在你身上啊，将这个国啊交给你儿子亚沙龙。那他这是也是投机分子，意思交给亚沙龙了，你是你自取其祸，因为你是流人血的， 这段非常恶毒，是不是？就是非常的恶毒，是不是？哎，又说你是扫罗一头的，又说你是亚撒龙一头的人，那非常的恶毒，骂他，又骂又什么，又砍石头，啊，这个是四美的态度。底下西鲁亚的儿子亚比塞看不过了，就对王说：“这个死狗岂可来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去割下他的头来。”王说：“西鲁亚的儿子，我和你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啊，大卫是逆来呀，啊，什么呀？啊，顺受。啊，大卫是什么？知道这些事是出于神，神不许可，没有人这样做，是神许可。啊，大卫想想自己犯了罪，想想自己怎么得罪神，想想自己是不配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卫呢，他没有反抗，而且还要什么阻止了跟随他的人，不可以杀他。而且说，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就说了，说什么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，何况这个人呢？现在我受的苦是我的儿子都要推翻我，是不是？何况这个便雅悯人呢？由他咒骂吧，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，或者耶和华借我遭难啊，底下呢啊，为我今日被这个人咒骂就施恩于我。大卫完全的顺服，是吧？不抵抗，大卫要抵抗什么方法都有，是不是？没有这样做，没有反抗，也没有怪怨上帝，知道是神许可，是吧？想想自己有罪，我看最要紧是这一点，深深的恨恶自己有罪，造成监视光景，儿子都要反对我啊，都要把我推翻啊，所以我就怎么，我就逆来顺受啊，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呢啊，今天呢被这个人这么咒骂啊，我不愿意啊，我甘心领受，神就施恩于我。大卫只求神施恩，不怕人咒骂，只求神能够施恩于我。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能不能在苦难中，在逼迫中，你还要往前行走啊，不要被这些个拦阻就走不动了。我们常常啊，这条路啊实在是难走啊，走不动了，他还要什么，继续的往前行走。示每在大卫对面的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，还没完，你看一直跟着这么骂啊，又拿石头砍他，拿土来扬他，这么厉害对待这个大卫。王和跟随他的众人就疲疲乏乏的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在那里歇息歇息，累得不得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疲疲乏乏还一直往前行，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来歇息歇息，是吧？这个路难走啊，是吧？被人骂呀，还拿石头砍呐，用土来扬他呀，一直没完没了啊，是不是？这真是考验人呢，是不是？大卫这个时候他没有发脾气，他没有生气，他没有怪怨上帝，他知道一切都是神许可，是不是？哎，他靠神能够得胜啊，他能够依靠神啊，神有权柄，是不是？他谦卑，他信靠神，那靠主的拯救啊，他没有有一点的怪怨，一点的这个不满意，他没有，是吧？这就说明啊，大卫啊，这点是经得起考验啊，任凭啊迫害，继续前行，这是这一段我们要得到的，我们也要这样。你多么艰难，你要继续走，继续前行，任凭怎么迫害，要继续前行啊，这个。被咒骂神就会施恩于我，是吧？所以示每也是一个投机分子，投机啊，而且趁机报复，为谁？为扫罗报复吧，他是属扫罗的人啊，所以每一等人都有 都看到他们是属什么的啊，这些个反对的人投机人都属扫罗的，是吧？趁机来报复，是吧？但是也没落好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大卫靠主能够得胜，能够坚持，能够站立得住，这是恩典。底下一段我们再看十五节开始，十五节啊，户筛啊是怎么样的这个诈归亚撒龙，这章还没有提到户筛的这个所出的主意，到下一章是吧，这章是先说他怎么样的诈归，就说投降了亚撒龙是假的，并不是真的，但是他是真正的是大卫的朋友，所以要做大卫的朋友要经得起考验，要经得起考验呢、啊，是不是你是真的是大卫的朋友，是吧？我们看这一段，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就来到了耶路撒冷，亚希多夫也与他同来啊，这是一起要他就是来给他出谋上策了啊，来提好的建议了。大卫的朋友亚吉人户筛去见亚撒龙，就对他说了：“愿王万岁，愿王万岁。”亚撒龙就问户筛说：“这是你恩待朋友吗？你为什么不和你的朋友同居呢？”这个亚撒龙非常清楚，户筛是谁？是大卫的朋友。你今天怎么上这里来了呢？啊，你为什么不跟着你的朋友同居呢？户筛，你看怎么回答？十八节，户筛就对亚撒龙说：“不然，耶和华和这民，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，我必归顺，归顺他，与他同住。再者，我当服从谁呢？”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？特别再加一句，就是我来服侍你来了，是前王的儿子，是吧？儿子们，我怎样服侍你的父亲，我也必照样服侍你啊！所以这句话非常的肯定，就叫他这个户筛呀，叫这个亚撒龙不信也得信，是不是？就相信他了，是不是？就相信他是真正的是倒过来了。亚撒龙就对亚希多夫说：“你给我出个主意吧。”我们特别注意这段，亚希多夫出什么主意给这个亚撒龙？你看，他说：“你给我出个主意。”那你们啊，出个主意，我们就怎样行？亚希多夫就对亚撒龙说了：“你父亲留下了看守这个什么宫殿的这个妃嫔，你可以与他们亲近。”以色列众人一听见你父亲恨你，当然了，你这样做你爸爸一定憎恶你，那么凡归顺你的人的手就更加的坚强，这就是一个计谋啊！叫他这样做是一个计谋，意思说你就更坚强了啊！于是人就为亚撒龙在宫殿的平顶上就支搭帐篷，亚撒龙就在以色列众人的眼前和他父亲的妃嫔亲近，是吧？十个妃嫔个个都被玷污，是吧？那么一定想，哎呀，是他这样我也没有办法，是不是？我不顺服也得顺服，还是因为坚决的不肯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两种不同的看法了。那时亚希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了不起啊，就是说他的主意是这个最高明的了，你说这样的主意还说他高明，是吧？他昔日给大卫，今日给亚撒龙所出的主意都是一样。那圣经里面没告诉我们到底他曾经给大卫出了什么主意，我深信绝不是好事，是不是？昔日给大卫出了坏主意，现在给亚撒龙同样出了个主意啊，出什么主意啊？让他玷污这十个妃嫔啊，这是一个政治的目的，目的什么？使啊你的爸爸更恨你啊，那么大家就都跟随你了，是这个意思。那给大卫出什么主意一定也不是好事，叫大卫也是这样犯罪啊，叫大卫犯罪，那么当然 大卫就得罪神了，叫大卫犯罪，大卫不就是整个的啊，这个政治生命各个方面那、啊、也就失败了。这样的主义，这就是亚西多夫的主义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亚沙龙真的怎么办？当着以色列众人啊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就让他就玷污了十个妃嫔。这十个妃嫔没有忠于大卫到底，以后就打入冷宫，一个都不都大卫不再见他们的面，是不是？直到死为止，就打入冷宫了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你不管是谁，我们一定要忠于大卫到底，这是不容易的，要考验，各种考验领导。你这十个妃嫔，你能不能守住你的贞洁啊？一直是表明你是跟随大卫的，还是到底就改变了？这都是问题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要一直要跟到底，要跟到底啊，不能够改变啊，要一直忠贞到底。所以这个亚沙龙本质也是公开的行淫啊，这只是害人呢，玷污人。所以现在假先知啊，这些个假基督，他们都是这样，是吧？许多的谋算就是随便的玷污人，这个情欲的罪恶啊，到处都是泛滥啊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，这一个亚西多夫出了什么主意，都是占神的地位啊，公开的这样的让人家犯罪，他就得逞。这是一种。